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1号星期一晚间6点钟，北京时间9月22号星期二早间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罗马天主教教宗对美洲，具体说呢是古巴和美国的访问行程。教宗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在当地时间抵达了古巴东部的一个城市，这是他继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之后呢，在古巴的第二站。他在一天之前呢，同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呢会了面。卡斯特罗兄弟呢，就是说费戴尔还有这个他的弟弟劳尔呢，一直从1959年开始就统治着古巴。教宗星期去到的这个古巴东部的城市呢，位于哈瓦那以东700多公里的地方，那里呢一直是古巴，在古巴当地呢可以说是一个天主教信仰的摇篮了，并以那里的一座俯瞰整个城市几百年之久的一座十字架而闻名。那座城市呢，就是这个叫做奥尔金的这座城市呢，同时也是费德尔还有劳尔卡斯特罗兄弟的家乡所在。教宗在聚集了成千上万信徒的当地的一个解放广场上主持了弥撒，他敦促就是出席弥撒的民众呢遵从耶稣基督的教会，同时呢克服变革的阻力。教宗晚些时候将参观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呢是俯瞰整座城市的一个瞭望点，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座城市呢就是奥尔金，同时也是古巴整个国内的第三大城市。教宗之后还将前往古巴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就是在哈瓦那之后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参观附近的一个同叶镇的慈善圣母神社。慈善圣母是古巴的守护神。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美中关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在星期一的时候警告说，北京就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他说是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大的绊脚石。他同时表示，这种间谍活动必须要停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过几天，具体说呢就是美国当地时间3天之后就要到美国来访问了。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在定于星期五这个星期五的会谈呢将是直言不讳的，会谈的焦点将主要集中在网络间谍问题、全球经济，还有呢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地的领土上的野心等等。赖斯在星期的讲话当中提到了有不止一起同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针对美国发动的大规模网络盗窃事件。他说这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对两国关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赖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呢发表了这个讲话，他还说为了商业经济利益的针对个人和企业信息的这种间谍活动呢，他说破坏了美中两国长期的经济合作。他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将利用这一次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机会呢，提出美方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的担忧，并且坚持继续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航道方面呢，维持航行和商业活动的自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的这个核协议或者是说核活动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在星期一的时候说，联合国方面对有关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指责呢，所进行的长期的调查目前已经取得了他说重大的进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报告了他刚刚结束的这个伊朗之行，包括呢访问调查的重点之一就是伊朗的一个叫做帕尔钦的军事基地。另一方面，在欧洲的这个难民问题上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敦促欧盟的28个成员国呢停止就如何安置数千名呢或者是千万名寻求避难的移民呢争论下去不休止。这些移民呢主要是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还有其他中东地区。连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在立陶宛的首都对媒体表示，他说我们内部的团结将决定了是加强或者是削弱我们对外的行动。欧盟各国的司法和内政部长们将于星期二举行会谈，而各国的首脑呢将在星期三举行峰会。这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呢都是如何应对在欧洲目前呢所面临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的一波移民潮。另一方面，布基纳法索呢上个星期政变的领导人呢对整个国家表示道歉，并且表示呢他计划将权力移交给一个由文职官员所掌控的政府。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上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党派之争或许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教宗方济各将发表美国国会的演说，议员们既兴奋又焦虑，中国民众对于习近平访美期望值不高，而舆论对于习近平访美的期许大不相同，西雅图现在正在准备迎接习近平的到访，台湾对于中国不利用沟通机制擅自决定从9月21号开始实施卡式台胞证表示不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的焦点也正就是在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就要到华盛顿访问的这个时候，那么这是华盛顿整个城市可以说是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的日常工作呢会受到了干扰。不过现在距离月底以前通过预算避免政府部分关门没有几天了，而目前的财政之争呢则是一段秘密拍摄的视频引起的。在那段视频里面有一个得到了联邦资助的妇女生育诊所讨论出售流产胎儿的器官做研究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大约35000亿美元用于从海外军事行动到美国国家公园等各项支出，其中5亿多美元引发的党派之争有可能在10月1号影响到联邦政府大部分活动。一个非盈利计划生育组织获得的这笔资金遭到了控制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的指责。
我们都应当认为纳税人的钱不该被用于通过出售胎儿的器官获利。
上星期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提案，为除计划生育之外的所有项目拨款。
This bill is dumb.
这个提案很愚蠢，很卑鄙。包括总统在内的民主党人敦促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
民主党人随时愿意坐下来同共和党人谈判，但谈判内容应当是合法的问题，例如我们应当为教育、工作培训和基础设施等项目投资多少， 而不是计划生育组织这种没有关联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的目光需要超越这个。
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党人不为所动。
这事关一个每年得到联邦政府5亿美元拨款而干着可怕事情的组织。
我们能对这种漠视人的生命的做法视而不见吗？难道这是我们希望的国家吗？
计划生育组织宣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民主党人指出，这个组织的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堕胎。
Let's talk about
计划生育组织每年要做大约40万例巴氏图片、50万例乳房检查、450万例性病和艾滋病毒检查。在主张保卫未出生者权利的教宗即将访问华盛顿之际，围绕计划生育组织的较量更加激化。白宫说，国会停止为计划生育组织拨款的立法将被否决。现在还不清楚总统将签署的任何提案，甚至一个短期拨款提案，是否能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蜂拥到欧洲的难民问题。为了逃离战乱以及贫穷而前往北欧国家的难民，星期天他们要求斯洛文尼亚开放与克罗地亚的边界。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克罗地亚的边境小镇哈米查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举行抗议游行，要求斯洛文尼亚允许他们从克罗地亚途经斯洛文尼亚继续朝北走。
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界都很好，容易通过，只有斯洛文尼亚边界有问题。
很多人逃离战争和贫困，长途跋涉几个星期，却发现通往欧洲更好生活的道路被挡住了。
我们不想死，我们要求保护，我们不遭受恐怖主义威胁和羞辱，我们要求问责。
克罗地亚一开始还对移民表示欢迎，但很快就负担不了了，于是将数千人送回匈牙利，匈牙利又将他们送往奥地利。那些滞留在斯洛文尼亚边界的人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们对一名地方官员表示感谢。
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饮水，让他们在这里睡觉。
很多人在匈牙利关闭边界之后从塞尔维亚来到这里，现在他们可能又得往回走了。克罗地亚政府在靠近塞尔维亚边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临时安置点，为难民登记，这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难民涌向这个地方。记者可以感受到人们情绪激动，他们期望很快能有大巴车送他们穿越边界进入斯洛文尼亚，但大巴车是否能来，谁也不知道。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边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就要到达美国访问，现在呢，华盛顿各界正在热烈的准备教宗的来访。在华盛顿，教宗的一切行动呢，就好像是国家元首一样，他将会晤总统，并且到美国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纽约，教宗将在世贸中心911纪念堂举行弥撒。在费城，他将要探访一所监狱，这所监狱还特别为教宗方济各制作特别的椅子。那么对于全美国大约6900万天主教徒来讲，教宗的来访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呢，并不是只有信众在期待着这位受欢迎的教宗来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所做的报道。
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华盛顿的圣母无殿使胎国家朝圣地圣殿，工人们正在紧急的修复和油漆大门，更换灯泡，甚至还竖起了一个新的圣坛。这是圣殿在最重要的访客出现前进行的最后准备。教宗方济各还没有抵达华盛顿，但是纪念品已经热卖到脱销。
Overwhelming response so far. We have T-shirts, mugs, rosary.
反响太强烈了。目前我们有 T 恤衫、马克杯、玫瑰金、祷告卡、玫瑰金指环，基本上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没有摇头娃娃。 我们可能将卖出10万张祷告卡、10000串玫瑰金、10000件 T 恤衫。我们预期每个人都会从此次的教宗方济各来访中带些东西回家。
教堂的官方纪念品商店带着崇敬之情，正在售卖与教宗有关的各种商品，当然还有官方教宗 T 恤衫，上面印有教宗祝福的图案。非官方方面，即将来临的大事件激发了纪念品商贩的想象力，有玩具、摇头娃娃，还有手里拿着想象中最喜爱食物的教宗，甚至还有名为教宗的啤酒。在圣殿的仪式后，人们将集结在天主教大学的草地上，聆听一场短布道，接受祝福。不过，这些活动行为并不是先到先得，25000人都必须提前拿到入场票，而这些票只发给教堂会众、现任及未来的神父以及挑选的特别宾客。信众和非信众们有可能在教宗与奥巴马总统会见结束后一睹他的风采，届时他会随教宗车队走过国家广场，或者人们也可能在他结束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从国会大厦门廊中走出时见到他。离开华盛顿后，教宗方济各将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会参观联合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他会去往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并探访一所监狱。监狱的囚犯们将用一个特别的礼物来迎接教宗，就是一张手工雕刻的宝座。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教宗方济各9月24号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罗马天主教教会领袖。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会山报道说，现在呢，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热切地盼望着教宗的演说，可是同时呢，也在为教宗可能发表让他们不爱听的言论做着心理准备。这位有着穷人教宗之称的宗教领袖，他是以敢于发表内心想法并且挑战有钱有势者而著称。详细情况请您收听塞内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国会山，人们正在热切期待着教宗方济各即将发表的国会联席演说，没有谁比邀请人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更兴奋了。贝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份特制的视频中说，议员们对教宗要说什么很感兴趣。
他与穷人的接触，人们应该有更多宗教信仰的事实。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有点争议，这是教宗。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那些有争议的立场可能让贝纳后悔发出邀请。教宗方济各立场鲜明地谈到了经济不公和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梵蒂冈还对伊朗核协议表示了欢迎。教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的观点，而不是共和党人的想法。分析人士托马斯·里斯神父解释道：
当他来国会的时候，如果你说他们应该欢迎移民和难民，应该照顾穷人，或者你们应该保护环境等等，当他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民主党人会跳起来鼓掌，共和党人怎么办？坐在那里不动。如果他们站起来鼓掌，那茶党的人就会对他们大为不满。
一位共和党人众议员保罗·戈萨尔说，他将抵制教宗演说，因为教宗关心的是气候变化这种他所说的办不成的傻事情。在民主党这边，路易斯·古铁雷斯众议员把教宗对移民的关怀跟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激烈的反移民言论做了对比。
在很多方面，教宗方济各代表着反川普，是他毒液的解药。
然而在同性婚姻和堕胎等其他问题上，教宗可能会说出民主党人不爱听的话。李斯说，他希望教宗能向国会传达这样的讯息。
我认为，我希望他还会对他们说，走出你们的党派政治，现在是走到一起合作共事解决美国和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美国人都会站起来鼓掌。
要想让国会议员停止斗争而携手共事，教宗方济各的一次访问恐怕还不够。 美国之音塞内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教宗方济各同一天星期二要抵达美国访问。那么相较于教宗他的访问受到了美国媒体的热烈报道以及备受人们的期待，习近平主席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却没有得到美国媒体多大的关注。而事实上呢，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可能是他就职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出访。中国官方媒体跟政府官员都称这次的访问是建立互信的机会。习近平访问美国，政治两国不断就网络安全、领土争端还有人民币等等问题产生分歧之际。有关的详细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内容。
尽管分析人士密切关注这次访问和习近平的繁忙日程，在北京的街头仅有很少的人表示会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的时尚区三里屯与两名年轻的女销售人员交谈，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手中的苹果手机和美国的电视剧，而不是习近平的访问。
一位妇女说，我们不太关心国家大事，他们表示和政治相比，他们更加关心流行文化。裴女士和朋友最近刚来北京参加一个职业培训班，他们甚至不知道习近平主席要访问美国。裴女士说，我们最近刚从外地来北京，根本没有时间关心其他事。
即使知道习近平要访问美国的人，也不了解他的具体日程。在 IT 业工作的张先生说，他不知道习近平会访问哪些地方，会出席什么重大的活动，或什么时候会回国。他说，这难道真是我们应当关心的事情吗？尽管一些人对习近平的访问计划知之甚少，但是他们显然很关心中美这两个国家目前的关系。北京一位上年纪的居民郭忠德说，我认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因为美国想继续当老大。
一位大妈一边问孙子一边吃饭一边跟记者聊天，她说，中国等国家崛起没有什么不好的。她说，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加的强大，你不能总是当老大吧，总有人想超过你。分析人士说，中美两国之间从网络安全到领土争端到人民币贬值等有争议的问题不断的增多，迫切需要习近平通过这次访问美国来努力修补不断扩大的不信任鸿沟。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星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乐观的评论，预计习近平访美将是里程碑式的。但是在北京的街头，人们对未来的两国关系并不确定。一位名叫蒋叔的年轻母亲不乐观，她说，早晚会有冲突，有可能会因为美国支持日本或者台湾而发生冲突。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随着两国关系复杂化，如何定义这种关系更具有挑战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张先生说他更有兴趣看他钟爱的洛杉矶湖人队比赛，看连续剧《纸牌屋》，而不是去弄清楚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
张先生说，两国关系已不像过去那样黑白分明，不是美国好还是坏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星期二9月22号要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一次他的来访首站选择了跟中国有长期贸易关系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西雅图已经几次接待中国领导人，而街头的西雅图人对习近平这一次的到访所知却不多。星期天，一些被特别组织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已经从各州来到这里，准备迎接到访的习近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从西雅图发来的报道。
周日下午的西雅图派克市场上游人如织，最早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外，不少人在排队。而对于将西雅图作为访美首站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去微软和波音比到星巴克更为重要。 尽管过两天习近平就将抵达西雅图，而当地人似乎并未过于关注。在派克市场代理销售画作的达尼埃尔说，他还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将到访这座有翡翠之城美称的西雅图。至于习近平何以会选择他所在的城市，他认为跟当地科技业的发展有关系。
我不知道，近期这里的人口激增，或许这里的技术方面，或许这里的技术产业方面有所发展。我听说是为亚马逊和其他的技术公司的雇员，技术产业有很多好的工作机会。
他并不了解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的行程中，信息和技术相关的话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然还有贸易交往。周日和朋友到西雅图唐人街吃饭的法布里吉特喜欢中国美食，但听到中国国家主席过两天就到西雅图，他也颇为惊讶。他觉得习近平选这里做首站和华盛顿州与中国的长期贸易往来应该有关系。
或许因为我们是个大的港口城市，我可以想象到这对进口有多重要，而这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影响很大。
精心安排的西雅图行程强调了中国和美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紧密关系，尽管两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从长期存在未获根本解决的知识产权的盗用、市场准入到网络攻击等，但习近平在西雅图将会得到很大的礼遇。从比尔盖茨的晚餐到保尔森组织的商业圆桌会议，还将有多位美国州长前来与其会面。习近平在西雅图期间的活动内容虽已被披露，但是缺乏一些安排的具体时间。当地华人社区早早就在组织安排迎接习近平的各种活动，但直到距离习近平到达前两天，侨界领袖还在等待领馆方面通知细节。邓作烈是一位画家，也是当地侨界领袖之一。
我看你们星期二还要去跟习主席去迎接他吗？
对，我们有一系列的迎接活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都有什么？
具体那个时间不好说，还没那个，因为我们一直还在等通知咯。等通知，在各个地段都有一些欢迎仪式。OK。
好的，那你们打算就是欢迎了以后呢，就怎么样能见到习主席吗？
听说看报纸。
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能见到习主席。
听说要有一个乔宴。
邓作烈等侨领星期天下午要在唐人街迎接北京的官员，这也是他们不久之前才得到的消息。到访的是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元平，他显然是为了习近平到访打前站。邓作烈说，裘元平的到访是问候海外华人的，从前也有同一职位的官员来过这里，应该是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访美前夕。裘元平在中国城的牌楼前受到精心组织的隆重的欢迎，尽管未特别提及习近平即将到访，这看上去像是一场为迎接习近平所做的彩排。参加当天表演的还有来自西安的这位习女士，曾经做过医生，来美国之后转行的习女士说，她和中国主席是半个乡党，同一个姓。谈及习近平这次访美时值两国因为网络攻击等问题显得紧张的时候，习女士认为对话还是有利于双方解决分歧的。
我想会对这些都有会有帮助的，就是缓解也好，就是对将来未来的，我自己认为我觉得会有所帮助吧。
周日的派克市场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华人，他们有的是来自中国的游客，有的是经过组织安排从美国各地来西雅图参加迎接习近平的华人。在习近平将要下榻的威斯汀酒店外，也有一些华裔。周二到周四，也就是习近平在西雅图期间，这家酒店周边多个街区将会封路。当地的媒体已经开始告诫市民做好应付堵车绕道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西雅图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之际，
美国的议员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奥席会上要找回自己的声音，要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权问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9月18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在奥席会上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extraordinarily weak.
奥巴马总统在各地有关人权的议题上都太过于软弱无能，特别是对中国方面，但那可以改变。奥巴马总统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能够找回他的声音，停止逃避、闪避和姑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要全面检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太过复杂，但至少可以提出几项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非法拘禁。
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非法拘禁弄得越来越烂，不光是异议人士被非法拘禁，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案件，什么拆迁啊等等啊，动不动他们就把人给抓起来了。任何理由，各级政府都有这个权利。我想这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诸多分歧，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都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同样出席作证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人权问题孤立于这些议题之外，相反，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相互关联，执行一体化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一定是一体化的，不能贸易和这个人权矛盾，国防和人权矛盾，什么都和人权矛盾，这是不可以的，是一体化的。任何一个政策领域都应该考虑人权的效果。
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趋势的同时，出席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相信，美国若能借着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向习近平施压，也许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魏京生说，他认为习近平不是不会考虑往改善人权的方向走。
习近平现在处境，他在这个政治上，在得罪了整个的官僚阶层，因为这个反腐嘛，搞得很过分，包括把很多官员就给抓起来，也是非法拘禁。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方面呢，经济方面现在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尤其是这次股市灾难。那么，习近平现在正处在一个困境之中，他的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打仗，但那他可能垮得更快。那么他会选择呢做一些让步，一般政治家在这种时候呢会选择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呢都牵涉到人权问题。
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关押或逮捕。美国联邦参议员考腾说，习近平的造访对美国来说是专制政府和民主社会一个最大的对比。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在宴请习近平的晚餐上意识到，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可能是个最鲜明的讽刺。如果奥巴马总统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社区组织者、一个公民律师、一个宪法教授，奥巴马总统可能不会享受和习近平的晚餐，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关在牢里，或是更加不堪的情况。
在即将到来的奥席会上，议员们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同时要求实行真正的法治，而非空谈人权。
人权议题是一切根本基础。首先最重要的，美国应该要关心独裁者习近平对他的人民做了什么。
美国之音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即，各界对这一次访问的期待不尽相同，有的希望进一步扩宽中美经贸交流，有的认为呢，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会有所突破。另外呢，中国九三大阅兵的军力展示似乎继续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产生影响。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启程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工商界的热情似乎很高。浙江巨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宗商品综合类的电商平台，致力于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董事长陆洪强称习近平为习大的，他说：“
我们希望呢，习大大的这次访美呢，能够跟美国之间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啊，都有一个啊新的提升啊。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呢，啊，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友好的氛围呢，对我们的企业啊，这个跨国的这个合作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推进的作用。
中国媒体日前刊登对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的专访，普利兹克说，美中两国经济休戚相关，双方经济加在一起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5%，美国是中国的伙伴。中国外长王毅说，习近平访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主席此次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中美双方总结过去、思考今天、规划未来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不过舆论并非都很乐观，即使在商言商，也不能够掩盖美中贸易关系中诸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常态化问题，更何况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说，
就最紧张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而言，他们不可能达成任何重大协议。我认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这类问题上，他们只能同意存在不同看法。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人继续在南中国海扩大填海造岛作业，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加快包括导弹在内的武器现代化进程。在阅兵式上就有一些这样的导弹装备亮相，因此看来习近平迫不及待地展示中国军力，希望以此告诉国人他是能够在美国人面前挺起腰杆的。
舆论普遍认为面对面接触总比隔绝好，另外美中高层接触也为舆论深入分析美中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同志们好。
舆论界日前特别对习近平愿意在访美期间接触媒体的谈话表示了极大兴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就要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美双方不论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对此都高度关注，期待这次访问达成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的大学生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和美国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南京发回来的报道。
记者这次到南京采访，时间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媒体早在几个月前就对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进行造势宣传。记者在南京的几所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在读的大学生，听听他们对美中关系和美国的看法。宋时莹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2年级学生。记者在校园遇见宋时莹时，他正在校园里对游人进行问卷调查。回答了宋时莹的问卷调查之后，记者问他是否知道习近平主席最近要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有什么样的了解。
我对美国也就是个大众化的了解啊。
大众化了解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详细说也说不清楚，但是就觉得我是个学生嘛，如果我要是选择去留学的话，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大家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学生都会选择去那里的地方。
为什么呢？
感觉那里的，就是他那里感觉，就是我在我看来，他有些地方就是很吸引人，就是他那里的文化，就是人们对于生活的那些做法呀，都跟中国人就是很不一样。我想，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很想去感受一下。
在谈到自己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宋时莹表示自己经常听到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去刻意的了解。他说，总觉得美国对于中国其实还是一直在打压的感觉，或许这种打压可能不是在表面上，但是在美国的一些做法上都能感觉到。
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门课，应该是所有大学生都要上的吧，就是那个叫做军事理论，军理， 就是在讲国际环境，中国的国内跟国际。但是从内蒙课我就觉得就比如说那什么南海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吧，我感觉美国在背后就是做的也挺多的，反正跟表面上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吧，还是应该要有竞争，互相帮助，双赢嘛。然后中国就是美国做那些我们都不可以避免，但是我们应该在中间找到就是能够就是跟他们合作，从他们那边学到的东西。
记者问宋时莹是否知道中国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国是盟国，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宋时莹说，主要是看抗战电视剧了解到的，美国对中国空军有帮助，好像叫飞虎队。李月是南京小庄学院环境科学专业在校大学生，记者也问他对美国的看法和了解。
美国在我脑海觉得很就是一个很自由民主的国家。习主席这一次估计也是想就是去访问美国，应该是改善一下最近的就是关系。毕竟现在中国和那个俄罗斯走的也比较近，然后这一次去访谈出于什么目的我还是不太了解。
嗯嗯。记者问李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印象，李月说，
我觉得他还好吧，就是也比较就是开玩笑，也比较风趣的一个人。他近期不是参加了一个那个节目，就是去荒野求生的一个节目嘛，就感觉他就是还嫌弃人家就烧的不好吃，就感觉蛮好玩的这个。然后就是他还和人家自拍啊，就感觉很亲民，就那种。
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上曾经流行一种说法，说美国连锁快餐店肯德基是美国企图毁灭中国的阴谋。它所采用的鸡翅食材选自六翅八腿转基因的畸形鸡。就此，记者问李月的看法，这位环境科学的大学生似乎将信将疑。他表示听说过这个说法，至于阴谋论可能是有的，至于说要毁灭中国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记者采访李月时，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徐小姐与他同行，他们两人都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徐小姐接过话头说，这些传言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信的人更多一些。
就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住在乡下嘛，
嗯，
然后就是有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可能就是突然多了一些很那种很奇怪的虫子，然后就是在乡下就有谣言说这是什么美国饭馆。其实我觉得是在就是越落后的地方，我觉得对这些东西就是越难以理解接受吧。就比如说像在这些大都市，我觉得其实普通民众还是比较能接受，偶尔出一次什么谣言之类的，很快也就撇清，大家接着吃该干嘛干嘛。
肯德基1987年进入中国，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连锁店，目前肯德基几乎进入了中国全国的中小城市，不过在县城里还很少见。记者不久前在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采访时，就有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向记者求证肯德基阴谋的真伪。芷江的这位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并没有去吃过肯德基，因为芷江没有，只有芷江所隶属的怀化市才有。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两岸方面的一则消息。台湾对于中国在两岸交往上没有利用沟通机制就擅自决定从9月21号开始实施卡式台胞证表示不满，希望中国大陆方面不要做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对中国大陆在处理台胞证的问题上事先与台湾有关部门沟通不够表示非常不满，强调大陆方面不要做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情。毛治国说，台湾方面坚持不管台胞证件是哪种形式， 其中的内容只能是现在台胞证上的内容，也只能作为旅行证件。他说将持续要求大陆方面尽快回应台湾的意见。台湾陆委会星期一也就大陆实施新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简称卡式证件的事宜发新闻稿说，大陆方面有关部门事先透过双方既有联系管道通知台湾方面，而且台湾方面数次透过既有管道与大陆方面进行沟通，但是大陆单方面的做法欠缺有效沟通、完善思考及周延配套，做法上不尊重台湾方面，伤害台湾民众的感情。对此台湾方面已经多次表达不满。中国公安部9月15号发布公告，决定从9月21日起开始启用2015年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简称电子台胞证，并同时停止签发现行本市台胞证。该电子台胞证有效期为5年。中国方面称，启用电子台胞证是进一步便利台湾居民来往大陆以及在大陆居留生活。此前中国福建省已经试点签发电子台胞证，迄今签发数量超过20万张。不过台湾陆委会说，这个基于便利长期在大陆就学和工作的台生和台商的卡式证件，由于全面性扩及于所有台湾民众，导致一般民众产生大陆方面是否有借机搜集个人资讯、指纹等隐私资料或监控个人行踪等方面的疑虑。陆委会促请大陆方面尽快澄清卡式证件唯一用途为旅行证件，以化解外界的疑虑。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说，
也再次呼吁陆方有关两岸人民往来重大措施之调整，应透过两岸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强化事先的沟通，未来政府也将继续关注及了解陆方后续的具体执行细节，以保障国人权益。
陆委会强调，台湾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主张的两岸关系定位以及维持现状的民意趋势与政策立场，绝不会因为大陆任何单方的作为而有所改变，同时希望大陆方面积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关于香港方面的最新报道。继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近期发表特首超然论在香港引发争论之后呢，接着有前港澳办高官星期天把香港经济民主跟民生的发展差强人意的主因之一归咎于回归以后去中国化死灰复燃，造成巨大的内耗。结果这个言论呢，招致了泛民主派的强硬反击，建制派则是低调的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前港澳办副主任陈佐尔星期天在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会上致辞表示，对香港目前的经济民生状况有酸酸的感叹，称特区成立后出现了两个化的问题，包括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而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的去中国化死灰复燃，气焰嚣张，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使得一国之下的两制都受到损害，造成了香港巨大的内耗。陈佐尔后被港媒追问香港应依据什么法律去殖民化，他没有正面回应，只称哪些法律条文与去殖民化相对应属专题问题，叫记者从基本法总则及条文中去找。据港媒报道，建制派的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天对媒体回应称，有殖民心态的市民属少数，不认为会影响一国两制。港府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天表示，殖民地历史有留下好的传统，如普通法及法治，好的东西不需要清除，也不能以法律去除。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民主动力副召集人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 陈佐尔的言论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香港经济民生没有搞好，最大的责任当然是根据基本法拥有很大权力的特区政府以及一直控制立法会的建制派，而不是所谓的两化。郑宇硕表示，陈佐尔和此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人的言论实际上是为北京收窄香港两制的空间进行铺垫。他说，
他的谈话一定是反映中央的意思，也跟最近江晓明也跟基本法委员会的姚国平教授所说的是相当一致的。他们都是说中央对这个一国两制是怎么个定义，底线在哪里，框架在哪里，那香港人呢就要接受这样子的框架。
受邀出席同意研讨会的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批评陈佐尔是断错症，指香港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撕裂。郑宇硕教授还表示，实际上从回归到2008年，港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的信任一直都是提升的，只是在2008年以后才因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经济等多种因素出现逆转，而近两三年更因为政改问题而进一步下降。他说，
要是香港人去中国化成为一种趋势，去基本化做得不足够，那是不是中国政府本身又反思一下，为什么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呢？
有接近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说，2008年退休的陈佐尔于2013年愿意出山，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全因中央主管香港事务的领导人亲自邀请，所以他对香港问题的意见按理会得到北京重视。因此他最新的一番说法虽然未得到与会者包括建制派的普遍认同，却令人忧虑他是反映内地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捷克总统泽曼是唯一的一位出席9月3日北京大阅兵的欧盟国家元首，但是他的举动在捷克国内呢招致很多的批评。一些活动人士指责泽曼为共产党捧场，在1989年曾经血腥镇压学生争取民主的天安门广场观看解放军阅兵。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著名艺术家团体兹托霍文9月19日在首都布拉格举行了一次同中国有关的抗议活动。三名身着疏通烟囱工人制服的活动人士沿着正在维修中的捷克总统府外墙脚手架爬上屋顶，他们降下了迎风飘扬的捷克总统旗标，随后升起了一面巨大的红色内裤。捷克活动人士说，红色内裤象征着中国国旗，他们以这种方式抗议捷克总统泽曼不久前访华参加北京阅兵。活动人士认为，泽曼总统不知道羞耻，对曾经镇压过争取民主的中国大学生的解放军表达敬意，而且地点是在曾经发生过血腥大屠杀的天安门广场。艺术家们同样不满泽曼对国内事务的一些言论和举动。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苏军坦克1968年在布拉格街头同民众对峙冲突，当时的场面同1989年天安门64广场非常相似，捷克人很自然地会把苏联军队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与这次泽曼总统访华和天安门广场阅兵联想在一起。尼克里斯基说，捷克地理位置很好，通过捷克与欧洲国家做生意非常方便，泽曼以及捷克目前的领导层都希望中国商界能够在捷克发挥更大的影响，捷克可扮演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许多捷克人把中国当成贸易伙伴，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受人欢迎，遭受过共产党军队入侵， 经历过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的捷克社会，不可能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尼克里斯基说，捷克拥有很强大的公民社会，那里的人权团体的势力非常大，许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有能力站出来发声，当地的宗教、佛教等一些团体也非常活跃，这些因素都会对捷克国内的政治气候产生影响。尼克里斯基说，泽曼亲北京、亲莫斯科，引起捷克社会的反感。除了红色内裤飘扬在总统府屋顶这起抗议事件外，最近几个月来，针对泽曼的抗议事件一直持续不断。泽曼总统的新闻秘书说，他对红内裤抗议活动感到厌恶和蔑视，类似的举动是对国家象征和捷克总统的亵渎。斯图霍文团体由一批匿名的艺术家组成，他们经常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举行抗议活动，最著名的是2007年在捷克电视台的天气节目中插播了原子弹假爆炸蘑菇云的画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华盛顿一家智囊机构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自从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通过制定系统性的计划，意图在高科技行业当中呢，让中国公司逐渐的取代美国公司，而当中一个手段就是通过网络盗取商业信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访问美国之际，美国的一些学者呼吁当局就此采取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份报告所说的中国采取的系统性的计划包括强迫技术转让或联合风险投资、网络知识产权盗用、滥用竞争法、强迫国有企业购买本国产品，以及为中国的技术公司提供大量的补贴等。发布这份报告的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在该机构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些政策手段在习近平执政以后急速加剧，严重违背了中国加入 WTO 时对外开放公平市场的承诺。
中国政府推行的基本上就是挥舞大棒威胁美国公司，减少他们的市场份额，对他们进行罚款，如果他们不愿意交出核心技术，就对他们进行惩罚。
与会的专家们说，日渐严重的中国通过网络盗取美国商业信息的行为，对美国技术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当然，网络间谍是从那些明确表示要把技术留在加州的公司那里获取技术的一种极其廉价并且虚伪的手段。
白宫已表示将不会在习近平访美前对中国进行制裁，而专家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表现得更为强硬，通过协商让中国罢手不切实际。
我希望的是，总统所说的意思是，中方实际上在这4天的坦诚讨论后做出的承诺和习近平2年前在加州安娜伯格庄园所说的话是一样的空头支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实施制裁。
而另一些专家则担心，对中国制裁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进行报复，建议绕道而行，尽快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签署贸易协定，以迫使中国妥协才是明智之举。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欧盟外交政策方面的负责人呢，在讲话的时候呢，提到了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呢团结的重要性。欧洲议会的议长还表示，他担心呢，这个星期三将要举行的欧盟各国的首脑会议呢，将会不欢而散。他还在星期一的时候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会了面。目的呢是要尽量避免扩大欧盟各国之间在这个难民问题上呢存在的分歧和差距。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去到了古巴的东部一个城市，就是距离哈瓦那以东7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 古巴这个岛国天主教信仰的摇篮，同时呢，也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故乡。教宗呢，在聚集了成千上万信徒的当地的一个解放广场上主持了大规模的弥撒。他敦促民众要遵从耶稣基督的教会。
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